其實當我哋咁樣諗嘅時候，我哋今日經文就正係有咁嘅字眼喺我當中。我講題話，以色列人嘅回應就話：我們用什麼話頂撞了你呢？其實今日人類嘅可怕就係我哋都唔知道自己犯緊罪，我哋都唔知道自己偏離咗上帝嘅路，我哋都唔知道我哋行緊嘅方向咧，就以為係服侍緊上帝。呢個先至係我哋可怕的地方。但願我哋今日咧一提我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咧，俾我哋有一啲嘅亮光，俾我哋一同咧喺神面前去反省一下。喺我開始講呢個信息之前，我哋一齊同心祈禱。親愛的天父上帝，你是那位獨一的上帝，獨一的真神。你的說話就好像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一樣。求天父上帝你照亮我們黑暗的角落，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罪，讓我們看到我們一些我們智慧事的問題。求天父你幫助我們，讓我們來到去正視這些，使到我們轉向你，以致你可以轉向我們。我們這樣在你面前的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在這段聖經裡面，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神祂話給以色列人聽，你做什麼來到去頂撞我？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神為什麼要這樣去質問祂的子民呢？神这样去质问他指纹的时候，反映出在神里面呢感受到那种不满，感受到他的指纹对他那种的不尊重。其实我们一路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都一路发现到这个问题。我就从第一章去到我们今天讲的时候，究竟神数了他们其中的一些什么罪状。在第一章的时候，在第八节，神责备那些祭司，说他们什么？说他们，你们教人来献祭，你们将祭物来到献在耶和华的坛前的时候，你们献的是那些瞎眼瘸腿的祭牲，他们献的是赐货。神明明规定要以色列人将无残疾的祭牲来到献给上帝，但他们却是将一些有残疾的、有病的、瞎眼的、瘸腿来到献给上帝。可能在他们心目中就是这么想，神啊，我都不错的啦，我都有东西献上来给你的啦，好过很多人啦，你还这么多要求。在这件事里面，神就觉得他们不尊重，而且这些事是由祭司来做的。祭司作为在神家里面的领袖，你当来到去教导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但是这班人他却是自己不守神的诫命。你说如果你是神，你有什么感受呢？弟兄姊妹，他们不单止不守神的诫命，在第二章讲到就是他没有好好地教导子民的时候，就用让以色列人在神的诫命里面，特别在婚姻这件事里面，来到去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圣经说他们娶外邦，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圣经说他们甚至去休他们的前妻，幼年所娶的妻，来到去做这些行为，破坏神所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神本来要赐福给人的，但是因为人自以为是的时候，将神那些诫命来到扭曲。这里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不尊重。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甚至圣经说他们是用言语来到去繁琐耶和华，令到神觉得他厌烦，成日说神啊，你不公平、啊、这件事好像我们的小孩子在争玩具那样，争争下的时候就叫爸爸妈妈来去分辨判断是非，阿哥拿了我的东西、阿妹抢了我的东西、猛地说神不公平。去到上一个星期，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神指出他们什么问题？他们疏忽奉献，抢夺神的物，没有将当立的十分一来到献给神里面。这些种种种种他们在神面前的侍奉都没有被神来到悦纳， 神睇呢啲嘅嘢都系冇遵守佢嘅诫命，都系冇尊重到神。我哋嚟到去谂下嘅时候，究竟神喺呢段经文里面点样指责佢嘅子民呢？头先我哋读嗰段经文里面讲到咧，就话我哋用咩嘅说话嚟到去顶撞你？神嘅控诉就系话以色列人用说话嚟到去顶撞神。你知唔知英文系点样译啊 ？NIV 话 ：You have spoken arrogantly against me。话俾以色列人听，你哋好傲慢地嚟到对住我讲说话。新译本里边咧就话以色列人冇礼貌咁嚟到去顶撞神。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神点样嚟到去不满佢嘅子民嘅态度？神一路都觉得呢班子民俾唔到神应有嘅尊重，所以神要质问佢哋。咁你就会问：以色列人听唔听到神嘅说话呢？以色列人系点样回应神嗰个嘅提问啊？神咁样质问：你做咩顶撞我？以色列人点答啊？我几时有顶撞过你啊？神，我用咩说话嚟顶撞你啊？喺 message 嗰度话系用 when。我几时有做过啊？我有顶撞你咩？嗱，我又有献祭，我又有奉献，不过唔系十分一啫嘛。我其实有做嘢嘅喎，点解你话我顶撞你？我用咩说话嚟顶撞你？呢、这个正系反映出我刚才所提出嘅问题。佢做咗啲神唔喜悦嘅嘢，佢仲以为侍奉紧上帝，佢仲以为出咗好多力，反映出人嗰种嘅不自觉问题。神就同佢讲啦。你唔知道你咩问题咩？你唔知道点解我咁兴咩？我而家就话俾你听，神就话，神就喺以下十四、十五节嚟到回应。神要指出以色列人佢面对紧系咩问题？第一，神指出佢哋专系睇自己嘅需要。喺十四节咁样讲，佢话侍奉神系徒然嘅，遵守神所吩咐嘅。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姊妹，他觉得他献那些瞎眼瘸体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很难为他了。哇，我有东西给你了，你还想怎样啊？弟兄姊妹，他在这里讲到，就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他们会觉得神不给他祝福。他说侍奉神是徒然。什么叫做侍奉神是徒然？浪费啊！我们浪费那么多时间献祭，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圣殿，浪费那么多时间来到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这样敬拜神，得不得到我们应有的利益呢？应有的回报呢？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讲，就是说我侍奉了上帝了，我侍奉了神了，我守他的诫命，有什么借数啊？有什么借数给我？上帝，你给了什么利益我？我 看不看到你的祝福啊？你叫我们回归了回来，有圣殿起好了，有祭司制度设立了，我们都叫做有献祭了，为什么我们做耕种、做经济、做各方面都不得到神的祝福？为什么我们仍然在外邦人的统治里面呢？在他们心目中就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侍奉神是徒然的时候，浪费的时候，我倒不如是怎样？不去侍奉神、啊、不去侍奉神、啊、我费事连那些赐货献给你，费就悭回了，不如留回自己吃更好，瞎眼瘸腿。或者他会这么说，或者是我不如去侍奉另外一个神更好，或者好像今天我们说，有些人会这么说，我不如不信仲好，是吗？哇，翻教会咁多要求，做基督徒咁多框框困住，又唔系有着数，我做咩要做呢？我不如唔好侍奉神。但系正因为呢句说话咁样出口嘅时候，先至伤透咗天父上帝嘅心，伤透咗神嘅心。神就话俾你就系讲呢啲嘢嚟到去顶撞我，你就系咁样讲说话嚟到去顶心忏。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原来以色列人侍奉背后的动机，他要求什么？要求上帝 俾佢有利益，要求上帝俾佢嚟到有回报。侍奉嘅动机系以利益嚟到成为佢优先嘅考虑，就好似呢段经文，佢哋彼此间咁样嚟讲：，哇！我哋做咗咁多嘢，神都唔祝福嘅，有咩好处啊？有咩着数啊？弟兄姊妹，其实我喺度思想呢段经文嘅时候，这个岂不是我们中国人固有的一些价值观的传统思想吗？请问大家，我们看到我祖国里面和香港的矛盾最大是什么？哇，最近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就很多人拖劫那些水货客下去香港做什么？扫货。为什么他下去香港扫货不在大陆买东西呢？大陆没东西买吗？香港的东西便宜嘛，香港的东西品质有保证嘛，他买了回去拿去卖赚很多钱。人的行为，人的决定是以什么为考虑先？有没有着数？有没有利益嘛？他做这件事是用利益考量先的嘛，他不会想其他因素啊，对于香港人那么方便不要去了，从来不是这样想的。我们又自己怎样想事呢？弟兄姊妹，从我们的小朋友开始想，读书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要搬到去某个区域和他选一家学校读，目的是为什么呢？你自己想想。我们除了在读书的学习里面还怕他不够，还他安排他学各样的技巧，甚至跟他补习等等的事，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你自己去想想。当我们考虑到他长大了，他要入大学了，他选什么科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什么提议他呢？究竟这科找不找到食的，将来出来有没有人请的呢？这些都是我们会考虑的东西。将来择偶了，找配偶是怎样选的？他的家庭背景是怎样的呢？他找不找到食的呢？你嫁了他或者娶了他，会不会 挨穷一世呢？这些都是我们很实际的考虑的。但其实每一个考虑因素你都包含了什么在里面？利益在里面。甚至我们日常生活的决定很容易明白，你估哪里排长龙，哪里 很蜂拥人群的地方就代表什么？那里的东西抵买，那里要便宜。其实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态在里面。这种心态包括我们做义工，有时有些人做义工是怎么想呢？做义工不是因为啊这里呢个社会呢就帮了很多，我要回馈社会了。其实我们最重要看义工的一样东西，就是我怎样可以增值自己，增值我们的工作经验，以至我们将来有竞争力呢？仍然背后以自己行先。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讲侍奉神的时候以利益为首先考虑的因素会变成怎样？其实潜移默化，我们很容易将这些呢以有价值观为先利益的因素带入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好似咧，侍奉就变成咗一种交易咁咯。如果我神祝福我嘅时候，我就唔信你啦，系嘛？如果我翻到嚟教会冇着数嘅时候，我就唔信你嘅。你有冇听过一啲人，你同佢传福音又好，或者佢初信又好，嗱，如果神医好我咧，我就点啊？我就信你啦。如果神帮到我过呢关咧，我就点啊？我翻教会啦。其实佢嘅心态系咩？想神去俾咗福气佢，好啦，你俾咗啲嘢我咧，我就愿意做某些事来跟你交换。这个是很普遍那种的侍奉心态，很普遍在教会里面会面对这样的事。如果我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到去亲近上帝侍奉神的，那我们回教会会问什么问题？回教会有什么益处？回教会有什么用？回教会值不值得？我一年52个礼拜苦苦斋戒坐在这里敬拜神，我们诗班每个星期四夜晚黑回来练诗，回来还要自己练去预备这么多东西，抵不抵啊？跟外面的人你少了很多时间的。如果我们用利益来到去计算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来到去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不是究竟侍奉上帝好像现侍奉马门那样的心态来侍奉？我在外面搏杀，你当然是为了赚钱利益，为了你自己获取成就。我们回到来教会服侍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样来到侍奉？神要给以色列人的提醒，你知不知道你怎样来到侍奉我？你是计算利益， 你计紧报偿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圣经里边点样教导我哋侍奉嗰种心态？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咁样讲，佢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嘅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弟兄姊妹，保罗在十二章一节这样来到用神的慈悲来到劝弟兄姊妹。保罗写罗马书由第一章可以写到人犯了罪，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蒙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救赎。原来耶稣基督要来就是那个末后的亚当，要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以致我们每一个人得到赦免，以致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成为义的奴仆，以致神给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可以除掉肉体那种的困扰。当保罗讲了这么多东西的时候，他就在第十二章，所以我们侍奉上帝是理所当然。侍奉上帝不是讲利益，不是讲勉强，不是讲责任。很多人就会这么想，我都不错的了，到时回到天堂的时候跟神说，神就问我，你在地上怎么侍奉我啊？我说我个个礼拜有回崇拜的，我个礼拜有回团契的。是不是这样就有数交给上帝？是不是出于责任？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要的不是我们出于责任对他那种的侍奉，神要我们是将个心给他，神要我们的侍奉是出于甘心，出于爱。你看看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怎样教导他的门徒。主耶稣跟他门徒说，他说你爱我呢，你就必遵守我命令。将爱和遵守神的诫命划个等号。现在我们读马拉基书，我们读到这么多的问题，都是针对这班的以色列人没有听神的说话，没有给神应有当得的尊重。究竟问题核心是什么呢？神指出的问题，你们为的是利益，你觉得侍奉神这样是徒然，他们的侍奉不是出于对上帝的尊重，背后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我在这里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思考特别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复活在提比利亚海，跟他的门徒来到相遇，他的门徒在那里打鱼，整晚黑打不到鱼。耶稣就说，你将网晒在右边，哇，好多鱼，几乎只船沉，卖到岸都不用他拿些鱼来到去整早餐，耶稣已经岸上边整好了早饭给他门徒吃，没有人够胆出声。跟着耶稣问西门彼得三次的问题，大家很熟，怎样问呢？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当彼得回应了耶稣的问题之后，耶稣就吩咐他，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再跟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每一次耶稣问彼得的时候，都问他同一个问题，你爱不爱我？当彼得回应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去喂养我的羊，你去牧养我的羊，你去喂养我的羊。耶稣要彼得清楚侍奉背后那个的动机，如果你不是出于爱我，你没办法 来去敬拜我，去侍奉我。然后耶稣先至同佢讲：你喂养我嘅羊，你牧养嘅羊，一件咁大嘅差事要交俾彼得之前，佢问咗一个好基础嘅问题：你系咪真系爱我咧？你爱我就要遵守命令，你爱我跟住我嘅命令做咧，面对嘅咧就系好多嘅苦难。耶稣点样受世人逼迫、唾弃嘅时候，我哋跟随佢嘅人亦都有同样的代价。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这样思想的时候，当神这样去指出马拉基书里面他的子民所犯的那个错误的时候，你和我又是怎样去侍奉神的呢？你和我今天回来坐在这个殿来到去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什么的态度来到去敬拜上帝？我们有没有好像其他人一样，将外面那种价值观带入来教会？侍奉是要拿好处，侍奉是要拿回报，还是我们侍奉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爱回应？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在神的爱里面，正如神在申命记第六章里面那个的爱神的诫命很清楚，他教导以色列人，他说耶和是独一的真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因为只有爱神行先，我们才能够有动力，有那种的能力来到去服侍他。弟兄姊妹，你思想一下自己，你有没有被神的爱感动，以致你今日来到去敬拜他，你是甘心乐意对神的一种回应？你最近一次是几时经历到上帝的慈爱呢？还是你已经同上帝离得好远，你只不过回来教会敬拜，回来教会聚会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成为一种责任？看完第一个的指出的时候，神指出他另外一个问题，他不单单看自己有没有获得利益，以色列人更加去望其他人。他说：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到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弟兄姊妹，第一，他看不到自己有神的祝福，看不到神的回报；第二，他望下他旁边那些不用侍奉神的人呢，中着数。他说其实神是祝福这些狂傲人的，他们中着数，他们试探神都没有事，那我不是很不抵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你试过在你的脑海里面或者你的口讲过的说话没有？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就好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的确是有这样的想法。有时我觉得不侍奉就好了，有时见到弟兄姊妹这里去那里去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羡慕出来。有时你会见到有些人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你又有羡慕，但是这种羡慕很快在我脑里面神就责备你，不觉得侍奉我是更加好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其他事来去吸引了，以致我们在心里面讲话侍奉马面就是更好，我们有了羡慕的态度。最近在美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彩池的，叫做 Powerball 的彩池嘛，新闻报告是5亿6410万，哇，美金来的，中了就没死了，中了就下半世不用做了。于是乎很多加拿大人怎样落美国去买那个彩票。有时你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你会怎样？啊，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不用守戒命，我不用守戒命，我都可以买回2元，不知道是不是2元，我都不知道多少钱，买回张，或者我会中，中了我就奉献回给上帝，是不是会这样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心里面曾经面对过一些要守神的戒命的时候，你觉得很蚀底？但其实如果我不是这个身份的时候，我就好了， 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星期日又不用回教会，我多很多时间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又不用回团契，我在家煲剧，几自由几自在呢？你有没有这样羡慕你自己不做基督徒那种的身份？咪正如以色列人当日他看到其他的狂傲人这么好这么着数的时候，不如我都不要信上帝。其实这里就正是陷入了在诗篇七十三篇诗人里面所面对的困境。诗篇七十三篇里面讲到诗人那种内心那种挣扎，要遵守神的诫命，要做一个基督徒，他所挣扎。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和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半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他心里所想。诗人愤愤不平，为什么我做神的子民，我好像忠忠直直终归乞食，为什么那些不做神的子民，不守神的诫命，神上帝这么祝福他呢？是不是令到你感觉到侍奉神是徒然呢？是不是你觉得侍奉神是没有价值呢？是不是你觉得花时间读神的话语都是浪费？听姐妹，这个是我们要面对要正视的问题。当诗人他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他自己都这样说，他说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乐，财宝便加增。诗人在第十三节这样说，香港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因我终日遭灾，每早晨受惩治。他将他自己面对那种情况同人家去比较，为什么人家蒙上帝的赐福呢？而且那些不是信上帝的人，那些是恶人来的。弟兄姊妹，你想想他几难去接受呢？这个正是现在神在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居然说神呢是去祝福那些的恶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面对着羡慕恶人的危机？今天我们会不会只是在知识上，我们知道信靠神侍奉神是得着上好的福分，而是我在行动上我却不是这样去做呢？很容易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信上帝这么好，如果你觉得这本话语是这么好，你自己问一下你自己，你每个星期花多少时间去看？你有没有去捐窿捐罅，去将神那些每一条诫命来到去思考应用在你生活里面？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么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我们讲一套自己是做另外一套？我们知道说祈祷是出来的能力，我们知道祈祷是很重要，我们有没有花代价花时间去祈祷，甚至去出席教会的祈祷会？我们的口讲的东西是很重要，我们讲的知识头脑上面知识很重要，但我们的行动有没有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羡慕着另外一样东西，我们是心猿意马？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问题。甚至我们以为带我们的儿女回来教会上主日学读阿瓦那就已经满足了对神的要求，我将我仔女摆在这里给你教了，但是我一离开教会的时候，在车上讲我所讲的题目，我所讲的东西，我的仔女就在后面听到了，吸收了我的价值观。原来我的价值观是用利益行先的，原来我的价值观回教会就是要有什么好处。唉，刚才牧师讲的东西无了道，刚才讲的东西都帮不到我，刚才回到联契我没有任何得着。哇，那个小孩在车上听完之后，是的，我回来做什么呢？我回来原来就是要拿到利益的，如果我回来没有利益我都不回来。他大大下就这个信仰都不是挺真实的，我在外面参加其他的社团，我获得那种满足感还大过在教会。你猜他会不会继续回团契？你猜继续会不会回教会？我们怎样侍奉神？如果他不明白上帝的爱，如果他感受不到上帝的恩典，你要那个人继续在这里去跟随上帝，他觉得是一个重担。神是要指出我们今天 所面对那个问题。那究竟我们是应该怎样做呢？神跟着来到去宣告，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讲他的安慰和审判。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向上望，我们又不望自己有没有利益得着，我们又不要看人为什么好像神去赐福他们，我们要看的是上面。神用了六节的经文来到去讲他的安慰和审判。在马拉基书后面十六，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这样讲，他说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怜恤他，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神听见他子民对他的不满，但是神要话俾佢听，我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我不是看不到，只不过不是按住人所理解的即时审判而眼报。有些人问，为什么神不即时审判他啊？那就伸张公义咯。就好像我们在高速公路揸车的时候，你好守法揸车的时候，哇，见到一个走了条 HOV link 一个人揸的，你的心里面想想，希望他快点在前面被警察截停抄牌，你就心凉。你是不是想见到这样伸张公义？因为你守紧法嘛，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想神即时去有反应，但是你跟我看不到一样东西，你跟我都是罪人来的。在某方面我们得罪紧神，你看到人家的罪的时候，你看不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如果神即时审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你最挚爱那些就要落地狱了。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到啊？神很多时候不现眼报，是给紧机会恶人去悔改嘛。所以神要对那些现在受紧苦侍奉紧上帝的人，他发出安慰的说话。究竟什么是义人呢？义人的人就是这个圣经讲到，就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又是怎样呢？他既然敬畏神，他自然就会听神的吩咐，遵守神的诫命。他既然遵守神的诫命，他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恶人就刚刚调回转，恶人就是什么？狂傲人，藐视上帝的智慧和分配。神你叫我献十分一吗？我献给你就执到咯，你还想我献几多少给你啊？啊，瞎眼瘸腿都不错的了，收货了，你应该。他不是跟着上帝的标准来到去敬畏上帝。在上帝眼中，这种不是一种侍奉来的。若然你出于责任，若然你出于利益，你去回来教会侍奉上帝，这个也都不是上帝说你是在做他的侍奉。上帝一直清楚话俾佢子民听，所有敬畏神嘅人，神点样对待佢呢？神会喺佢中间听佢哋讲说话，侧耳而听。用我哋今日讲嘅语言咧，就佢控个头埋去你身边听你讲乜嘢。哇！有时你都好惊啊！如果你做紧坏事嘅时候，神控个头埋你咧，你就好惊。但系佢听紧你点样为神嚟到去侍奉。每一个敬畏神的人，神都控过头埋嚟听你讲嘢，侧耳而听。他不是听完就算嘅，他即刻攞本簿出嚟，记录在案，有记录册面前系记录，去对你嚟到去思念。他将呢啲嘢记录落嚟，他清楚知道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人。神的报上就话，在审判的日子嚟到嘅时候，特别的产业。英文话我哋系 treasure possession， 我哋喺神里边系一个特别蒙怜恤嘅产业嚟，好似怜恤自己嘅儿子一样。这个神就系俾每一个敬畏佢嘅人嘅最大嘅安慰。公平嘅日子会嚟，嗰啲恶人、嗰啲唔听神嘅说话、嗰啲藐视神嘅人、唔愿意按住神嘅标准嚟到去侍奉。我哋成日觉得我哋以为侍奉紧神，弟兄姊妹，你第一样要校正你嘅动机，第二样嘢嘅时候，你要真系爱神嘅态度 来到侍奉神。你不要以为你回到来敬拜，回到来教会唱诗，你就等于侍奉神。如果你的心态不是校正的时候，你仍然是一个狂傲人。不侍奉神的人，恶人，狂傲人，神对他们有什么境界呢？讲得很清楚，第四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铠，在那日必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一句讲完是什么？当审判日子来到，有火烧着是怎样？连渣都没有。如果你给我讲，就是渣都没有，枝条一无存留。不单止是这样，神用第二幅图画来到给我看到恶人的结局是怎样呢？他们好像灰尘一样被异人来到浅淡。当日他欺压你的时候，当日你觉得不抵的时候，到神审判的日子是怎样？这班的恶人就好像灰尘一样被异人来到浅淡。弟兄姊妹，你会不会看完之后你羡慕紧他们？诗篇七十三篇讲得很清楚，当诗人好羡慕的时候，调气挫住好不顺的时候，他说等我进入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就不明白了。等我们去读神的说话，看看神的审判，你就知道个结局就不是这样。那些恶人是神将他摆在个滑地上，他会随时跌倒，唯有义人就是神所喜悦的。哇，那你不是很害怕？我已经回来敬拜上帝了，我已经有某些程度侍奉了，现在你告诉我我的侍奉都不合格，不是神心里喜悦的侍奉，那我就是恶人，那我就要被火烧尽。不用怕。什么叫义人？义人不是一个从来没有犯错的人，义人是一个他敬畏神，当神指出他有问题的时候，他对神那个的指责有回应，他将他自己做错的事回转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怜恤他了。你和我都是这样来到去因信称义，因为我们被神去指出我们的错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回应他。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做一些反省。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自觉自己有问题。那我就会问，我怎样才知道自己有问题？你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觉以色列人怎知道他有问题呢？我几时顶撞你啊，上帝？我几时藐视过你啊？我几时对你不尊重啊？上帝怎样说？上帝透过先知马拉基逐样逐样将他的事数出来。弟兄姊妹，若然我们今日不去照镜，我们回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出门口的时候不照镜去梳理我们的头发，去整顿我们的仪容，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不见得人啊？是的，那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执正自己去见人。其实上帝都有同一个要求，要我们好地清理我们里面的罪，去清理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那个需要我们去照镜。这个镜就是上帝的说话，这个镜就是我们怎样透过上帝的说话来到照明我们。就像我开始大大的祈祷的时候，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十九篇里面由七到十四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讲到神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能使愚人去有智慧。诗人在那里来到去跟我们提醒，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十九篇第十二节，他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言的过错。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用祷告来到去追求，你愿意很谦卑的在神面前读说话，神一定会光照你，让你看到你黑暗的角落。当神去照明我们黑暗的角落，神只有一个目的，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这个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弟兄姊妹，你想一下自己在今日神跟你讲说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罪你没有对付？你有没有什么你是不愿意去亲近上帝？你有多久没有跟神去谈话？神的手几时都打开，就好像那个慈父一样去迎接个浪子一样。你和我是不是在做浪子？神在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第二方面，既然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盲点，看不到我们自己是什么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透过祈祷来到求上帝来到去光照？你和我的祈祷停留在一个什么层面里面呢？我没有工做，求神去给工我做。我身体不舒服，求神医治。我出门口的时候，求神给平安，那些都是好的。但其实上帝叫你祈祷的时候，是去寻求祂的心意，不是寻求你的心意。如果每一次你去到神面前祈祷，都是寻求你的心意的时候，请问你和我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是利益咯，去到神面前就好像小孩摊大手板，阿爹我要什么，阿妈我要什么？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为我们的灵性祈祷，祈求神去开你和我的心眼，看到侍奉上帝的荣耀。外面的人不明白的，他觉得我们很傻很蠢，每个星期花时间来做这里，放我工还要回来练诗，放我工还要去读圣经，我不如不要读圣经，外面那么多东西好看。有些人真的这样想的时候，他明白读圣经是好，不过他肉体告诉他，我做那些事还好。结果他选好了一个不是上好的福分，他头脑上明白，他行动上没有配合，结果没有蒙上帝的赐福。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回到神很基本的东西，我们怎样好读好本圣经，怎样透过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就好像马拉基先知去指出他指纹的问题。保罗他怎样带我们学祈祷？你看看以弗所书里面这两节经文，保罗从来没有为弟兄姊妹那些日常生活需要来祈祷。哪段经文你写给我看？他很集中为弟兄姊妹的属灵方面祈祷。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不到神那种的荣耀，看不到将来那种恩召的指望，你和我就会望着现在现实眼前的利益来到去做人侍奉。如果我望到将来的荣耀，望到将来的指望的时候，我看到神那种恩召在你和我身上有多宝贵的时候，我就望着将来的目标来到去今日生活，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心态。这个正正是反映在这班以色列人身上。弟兄姊妹，不要学他们这样样。所以谨记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不要羡慕恶人。记得一样东西，侍奉神不是徒然。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这样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是记得我们，神知道你，纪念你，神而且必定来到去审判。在圣经里面，旧约创世纪我们都讲过，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挪亚。你就算没有读过圣经，你都听过什么叫挪亚方舟。在挪亚的日子，挪亚的年代，神怎样讲那个世代呢？他说那个世代呢，所有人都败坏，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唯有挪亚在神面前来到去蒙恩。神见到那时的世界是满了强暴，在神面前败坏。圣经说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意思不是挪亚没犯过罪，意思不是挪亚没犯错一尘不染，意思是告诉这个人他知道上帝是好的，他愿意按着上帝的标准来生活，他愿意去跟随上帝，当他做错上帝会一样提醒他，叫他来改。大家都读过挪亚就是听神说话起一只方舟，神告诉他我会审判这个世界。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挪亚去起只方舟，发动自己一家人去做这件事，全人类在旁边都在叹世界吃喝嫁娶的日子欢喜快乐，你在做一些事在人世人心目中是没有价值的，有什么好处啊？你听这个神点在这里起只方舟，我们现在不是几叹，我们都好像挪亚面对的处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听一件事，他说主耶稣讲到末后神的审判的时候，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都怎样，他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这样。大家有没有留意耶稣讲的说话在马太福音24:37-39里面，他这样讲，他说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说话，我们不去细心咀嚼思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好像这班马拉基时代以色列人讲，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神的审判就来到我们当中，当时你要悔改都来不及。旧约先知马拉基向以色列人发出警告，新约主耶稣向我们同样发出这个警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回来的日子也都是这样。让我们一起来到去思想这件事。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题目是回到使命的人生，我们怎样回到神的使命人生？神呼吁他的子民，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让我们一起回到神施恩的轨道之上。我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称呼你为天父上帝的时候，我们承认你有主权，我们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你不单止是我们的创造者，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要彰显你的大爱。我们很清楚我们侍奉的基础是基于你救赎的大爱，我们知道我们是用重价被买赎回来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但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引诱试探，我们会被很多的事情都以利益来到行先，当我们去不去敬拜，当我们去不去侍奉，当我们去不去爱你的时候，我们都有利益的考量。神啊，帮助我们将这些错误的观念来到去除去，将我们的心来到去洗涤干净，以致我们可以有个清净正直的灵在你里面来到侍奉你。神啊，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回复起初的爱心，叫我们单单爱你来到服侍你。神啊，当我们愿意倚靠你的时候，我们求你赐恩赐福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用福气和你交换，你所赐的福气和我们交换，我们是想你帮助我们行在这个心意里面。神啊，帮助我们来到去转向你，以致你可以向我们施大恩。神啊，帮助我们来到去认罪，我们过往怎样没有在你面前来到去细心去思想怎样去跟随你侍奉你的时候，神你亲自的教导我们警戒我们，以致我们专心跟随你。我们知道侍奉不是徒然，我们知道有一日我们面见神的时候，神你已经有纪念册在你面前，当日每一日我们所做过的一切的事你侧耳而听， 你已经记录在案，你会报上我哋。我哋多谢你，你特别怜恤我哋，让我哋作你嘅儿子，作你嘅子民。我哋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